天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啊！今天来到生命和力量堂啊，我们礼拜六清晨9点啊，加拉太书的主日学，就我们很感谢神，弟兄姐妹那么爱主啊，那么愿意渴慕神的话，也求神的话能够进到他们心里面，不只是文字，不只是字句，乃是神的经意啊，能够让他们融会贯通。不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能够应用在他们日常生活上，求神恩待保守。今天不管是所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一同来领受，从神来的话语。这样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
咱
门。
们。
好，加拉太书哈，我从来没教过加拉太书，这是第一次。那我当然在新约概论里面有稍微提到，不过加拉太书我越读我越觉得它非常的重要哈。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或者是想要更清楚明白比较简单的一个 version 哈，就是加拉太书。那么保罗的神学很多很重要的教义的真理，是在罗马书里面哈，但是罗马书蛮长的啊，加拉太书只有6章啊，可以很容易就可以读完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上这一门主日学的时候，先把加拉太书先读一遍，读完之后就比较清楚。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哈。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在小亚细亚加拉太省的一些教会，哈，不是单独的一间教会，而是一些教会。那么，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唯一写给众教会的书信，啊，他特别是写说是所有的在加拉太的教会，啊，其他的都是特别针对某一个教会，的一些。他们的问题啊，所提出来，保罗对他们的一些劝勉。但是呢，加拉太书呢是特别是对所有写给众教会的。我相信在保罗其实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啊，之后第二次、第三次都有经过加拉太省，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教会在其中。但是呢，加拉太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在加拉太省遭遇了很大的拦阻啊，特别是那些传统犹太教的信徒，他们非常反对保罗的教导，不但反对呢，而且抵制，他们甚至他把那些犹太的群众都招聚起来，他们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追着保罗，要把他们赶出去哈。所以他们特别在这里，在加拉太书这一章里面，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说是保罗说是他们不认同保罗的使徒身份，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在 defense 他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啊，所以我相信是有很多人就说，保罗这个人其实保罗在自己的书信里面写哈，说有些传统说保罗个子很矮小。而且皮肤很黑啊，所以样子长得很丑哈，所以很多人就看不起保罗啊。那好，那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其实他一开始就是为他的使徒的身份来辩论哈。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批犹太教徒呢，我们特别看到是犹太教徒哈，也就是他们是笃信犹太教的哈。那么其实，保罗当初传福音的时候，他还是最主要的，就到犹太人的会堂啊。保罗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旅行布道，他都是要到犹太人的会堂，直到他真的是遭遇极大的抵挡啊。犹太教的教徒，他们就逼迫保罗，甚至要把保罗下在监里面。还有用石头要打保罗所以保罗有时候就被他们逼迫到处逃亡哈。也就是说，这一群犹太教教徒呢，他们不接受保罗的教导， 或者是说当初传福音传给刚开始的时候是传给那些有信仰的犹太人但是当中呢有一些是非常传统的，也就是说他们特别要说遵守摩西五经的律法，还有他们很注重的就是你如果要信教，你就要接受割礼哈。所以呢他们这样的主张，所以这一派的犹太人呢又称为叫做割礼派啊，就是他们觉得割礼非常的重要，而且也只有割礼能够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犹太人哈。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将那些接受谬误教导的信徒，也就是说有些信徒被这些传统犹太教徒把他带离哈，带偏了，就不相信，或者是说他们认为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外，他们认为还需要有一些在行为上，特别是在遵守摩西的律法上面哈，需要去按照旧约的摩西的律法来遵行，另外呢还特别强调要守割礼。所以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到你们这群人呢是搅扰犹太人是搅扰，不但搅扰呢，而且是自己创立别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呢是要把这些被错误教导的这些信徒呢把他带回来，带回到真正的信仰当中。不但如此呢，而且还告诉他们按照在真理当中呢，我们是有自由的哈，我们不是受到律法的束缚。所以呢这一卷书呢又称为基督徒自由的宪章哈，特别里面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不受制于律法，我们乃是真的是活在自由的当中哈。那么这卷书呢大约是写在主后49年哈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啊。那么也有另一派的说法是说在主后54到55年之间啊，不过这两方面大概以49年这一年为最多的人认同这一年写的哈。加拉太书呢是保罗最早提出因信称义的真理其实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呢，提摩太前后书应该是最早的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完了之后就是加拉太书那么罗马书反而是比这几卷书更后面，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是最早提出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常说罗马书是保罗特别强调因信称义，那很多时候特别我们讲到说马丁路德改教就是因为因信称义的真理，但其实马丁路德的改教呢也因着加拉太书当然除了罗马书以外也因着加拉太书所以呢其实马丁路德写了罗马书的注释他也写了加拉太书的注释，他特别喜欢加拉太书，他说加拉太书呢就好像是他的妻子一样他把他那看着那么 宝贵马丁路德呢引用保罗因信称义的教导，批评当时天主教贩卖赎罪券不合圣经的行为，所以导致宗教改革，强调唯有借着信基督才有真的自由，所以特别讲到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称义那么保罗他自己是受了传统犹太教的教导，他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加马列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法师的门下受教以前的时候近前的犹太人在孩子小的时候从小就把孩子送到这种犹太教的学校里面叫他们去读圣经 背圣经、抄写圣经，哈、啊，而且教导圣经，所以他们从小呢对圣经就非常的熟悉啊。相信保罗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他只有他可以来辩驳那些传统的犹太人，因为他明白那些传统犹太人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所注重的是什么。但是现在是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救赎是唯有相信、啊、所以他特别提出来这个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所以加拉太书呢被称为基督徒自由宪章、啊、也就是你知道这个宪章、啊、就是 constitution、啊、就是、啊、特别你说美国的 宪法就是宪法里面所制定的是不会更改的、啊、那么所以加拉太书其实加拉太书里面写关于因信称义很短，不是很长，但是呢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我们认为的、在所有的信徒都认为这个是一个宪法一个宪章、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啊、那么保罗他特别提到福音、啊、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福音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是 只要单单靠着信心、啊、不是信心加上律法。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单单只传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不是说传讲律法、啊、而不是说在这个信心之上还要加上任何的律法、啊、那其实很多时候有一般人对于宗教有一些误解、啊、当然我们都知道佛教是说你要这个向善、啊、你要去行善做很多的善事积累很多的功德，那么但是呢基督教呢完全所相信的就是信心、啊、当然雅各书里面也有讲到行为啊，所以 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哈。那么这个行为呢是这因着信仰之后所带出来行为的一种改变哈。所以不要以为不能完全行律法的困境所辖制，而是可以在基督里得以自由的生活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其实就是说我们信了基督教，我们并不是被基督教的教义所束缚住了啊，并不是说当你信了教之后你这个不能做，不能去看电影，不能看电视，不能跳舞、啊、不能抽烟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当然在实践里面有特别讲了很多的事情、啊、讲到不能杀人，不能偷盗啊，不能贪恋别人的财物啊，这些其实就是这些一般的法律上都有规定的哈。那么但是呢在实践里面也有讲到我们要爱神啊，我们要只有独一的真神啊，不但如此呢我们还要孝敬父母哈。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是受到所谓教义的束缚，乃是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得以自由、啊、这就是加拉太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啊、那我们也知道现今还有很多的异端跟传统的教条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有些宗教呢就规定、啊、就说、哎、只有在他们的宗教受洗的才是真正得救、啊，这个就是异端、啊、因为没有一条圣经里面没有一条说明、啊、就是唯有透过他们、的洗、啊、那么有些、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教义的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浸信会、啊、是认为是只有浸礼才是真正的洗礼啊、如果说你以前是在别的教会只是接受点水礼的话，你到了浸信会 他们要求你再洗一次敬礼哈，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一些教条啊，传统的教条有时候就是束缚我们啊。其实圣经里面，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所做的啊，我们真正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得以自由哈。很多的慕道友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因为他们害怕，怕什么呢？他们害怕信了主之后，丧失了受了很多束缚的教条啊，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丧失了个人的自由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哈，并不是说把一些枷锁限制别人，而乃是说特别要跟他们强调。我们真的凭着真的信心，我们是凡事都能行的哈。那真的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靠着耶稣，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就像我们有一句话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哈，就不会超过这个范围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思想啊，所以希望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把一些错误的思想、一些教条加在一些一些初信者的身上啊。那么这一门课呢，是要教导我们信仰的真理，而且直接应用在生活上，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哈。其实圣经上特别讲的加拉太书里面有讲，就是说帮我们要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把它迁移到爱子的国度里面。那么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不受到罪的捆绑啊，因为罪会捆绑我们，罪会控告我们，特别魔鬼撒旦仇敌的伎俩呢，就是控告跟欺骗啊，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 guilty， 是一个有罪的人。那其实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一切的重担都会要从我们身上除去哈。神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是最有功效的，可以洗净我们身上的罪恶，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哈，让我们成为圣洁。那么这个圣洁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圣洁，而是说我们身上穿戴了一个神给我们穿上的义袍啊，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呢，其实最重要的加拉太书还有一个，就是说叫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活出圣灵的果子来哈。特别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圣灵就会指引我们，圣灵也会警戒我们，当我们做任何错事的时候，所以就圣灵就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很自由的这个圣灵就是一个界限哈，就是让我们在这个 boundary 当中可以很自由的活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学校这个没有任何的围墙一个小学，那么这个孩子就会乱跑，跑到外面去了，外面有汽车一过来，就会很容易有受到伤害。但是呢，如果是说在学校再有一个帮队，有一个围栏把它全部围起来，那么在这个围栏当中呢，你就可以任何自由的活动啊，就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说，我们相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活在这个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boundary， 这个 boundary 呢，就让我们在里面可以自由平安快乐的生活这就是加拉太书所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想一下看，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其实保罗写加拉太书，因为当时有一些流行的思想 或者是当时一些那些传统的犹太人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一些说法啊，他们说呢，人不是是单单信基督啊，他们认为说那么简单吗？你们基督教就是那么简单吗？就只要信耶稣基督，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能够得救吗？啊，那么他们又有很多希腊的哲学家呢，他又有一些假定说人其实人是就认为人其实是万能，中国人也有这种想法，我们人定胜天啊，认为人可以有时候人可以自己救自己啊，那么有时候人的傲性觉得难以在任何人面前自认自己是十足的罪人啊。其实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谦卑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好，也相信耶稣可以拯救我们，也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救我们。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人的经验呢，让我们想到我们没有任何美好的赐予是可以不付代价而得到的，好，这种白白的恩典有时候别人不敢相信，有时候觉得啊，这是一种欺骗啊，这是一种我真的是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白吃的午餐啊，或者但是呢信仰就是那么简单，基督教的信仰就是那么简单，白白的得来，因为耶稣白白的舍去给我们啊。当时有一种叫做比较 retreat 的倒退的一种思想。什么叫倒退思想呢？感觉到人有份于自救，就是说人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才能救自己，然后又感觉到如果说自己救自己呢，他在神面前就不是一个负债，就是说而是能够自己因某一种义而站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有些人会想说，我是靠我的努力，我是靠我的恩，我是靠我在神面前的努力哈，我才能够得到这份救恩。那么其实有很多人就说就会讲说，哎，你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一遍，你对教义不清楚，你怎么神怎么会让你真的是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所以呢，而且他也会感觉到不是免费得到救恩，而是自己为所得着已经付了代价啊。所以呢，所谓这个倒退思想呢，就退回去在守犹太教旧日牢笼人之思想的习俗规条，他们认为要在神做成的功之外加上一些东西使他们完全得救，加上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规范就是律法，我们圣经上讲的叫做律法，或者是一些规条。那么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呢，除了圣经在利未记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各样的规条呢，他们又加上了一些口传的律法啊，就是说他们这是从传统留下来的啊。那么比如说是安息日的时候不能走，只能走一里路，也不能生火，也不能劈柴甚至说在当时还不能救人啊。那么耶稣说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在安息日耶稣也做了很多医治病人或者是拯救人的事情。所以呢，就当时这种思想就是说我们要退回去要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以及接受割礼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倒退思想的推动力呢，就是这些假教师在加拉太书里面称他们是假教师。那这些假教师呢是哪些人呢？这有两种人，一种是教会内部的犹太人，他们是本身就是很敬虔的犹太教，但是后来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又要把旧的犹太教的观念思想能够放在基督教里面，就好像在马可福音里面2:22讲的是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面，这个犹太教好像是旧皮囊，基督教是一个新酒， 要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面，这个皮囊会破裂的哈。也就是说根本不适合这个基督教根本不能够装在犹太教的框框里面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面出来的啊，因为旧约就是犹太教，但是呢新约里面的教导，新约就成全了旧约的很多的预言啊。那当时耶稣带领的门徒都是犹太人然后呢这个基督教刚开始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耶路撒冷传开，也是犹太人。后来保罗呢他被在大马色被呼召之后呢，神亚拿尼亚就给他他眼睛瞎了，亚拿尼亚就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他的眼睛就有两片鳞片这样掉下来，他眼睛就开了，而且呢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的时候就说上帝要差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呢，其实保罗当初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想他有心意要拯救他的骨肉之亲，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但是往往就被犹太人所拒绝哈。所以呢他就神就叫他到了外邦人，所以他就到了外邦人境地。特别神又让他一个异象，所谓马其顿的异象，让他跨过海哈离开小亚细亚到了欧洲，所以福音也传到了欧洲哈。另外一派人呢是从外头来的或者是说他们叫做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从别的地方那种非常热心的犹太人，就像保罗当初他也是一个激进的犹太分子那么他除了在耶路撒冷要追捕那些耶稣的门徒之外呢，他甚至到这个大祭司的那里去拿了一个状子就拿一个拘捕令跑到大马色就是叙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叙利亚那里去要追捕那里的犹太基督教的信徒所以那种敬虔有一种那种敬虔热心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已经信基督教的那些犹太人还要拜他争夺回去，或者是说他们要强加一些他们犹太人 的教义，犹太人 的一些规条进到基督教里面。好，这里就是从耶路撒冷上来的犹太人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讲说是从雅各那里来我们知道雅各是在耶路撒冷，他也是整个教会的头那么耶路撒冷大会就是雅各所主持的那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那他和外邦人这里讲到他呢是讲到彼得彼得去了那个安提阿，去了去见保罗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呢有一群呢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到他们当中呢，那个彼得就怕那些奉割礼的人，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就说其实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就变成了两派一派是犹太人，一派是外邦人那么犹太人他们就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呢有受了割礼，而且他们懂得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自豪，以这个为自夸，而且他们看不清楚，看低那些外邦人那么很多外邦人都是从异教转过来的而且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当时也有一些是罗马的百夫长罗马的军官也信了 那么，其实当时的时候，很多的相信基督教，进到基督教的里面来的人，其实都是一些贩夫走卒，或者是市井里面的一些人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也最早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传统的信仰哈。那当然就在教会里面呢，这些犹太人就非常自夸。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纷争在这里哈，好，那么格林多后书3章1节哈，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坚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坚信给人呢？这个就是说呢，这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呢，他们是从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从母会吧，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的领袖那边。拿了一些荐信，就是从那边拿一些推荐信，要来到我们当中，要来推动所谓的犹太教的精神啊。好，加拉太书2章4节这里面有讲，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假弟兄或者假教师。他们是偷着进来的啊！我保罗啊，我当初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你们，你们现在呢反而遗弃了那个真的福音，反而是顺从那些偷偷到你们当中的一些假教师哈。他们呢把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呢都拿去了，让我们做奴仆，做什么样的奴仆？成为所谓的罪的奴仆，或者所谓律法的奴仆啊。所以呢，保罗他是怎么样驳斥那些假教师的教导呢？他认为呢，第一个得救是基督的救赎，与割礼无关。哈，在加拉太书5章2节这里讲，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他当然他特别强调，保罗自己本身就是他自己讲见证啊，他一出生就是犹太人，就是，然后。他也接受了割礼，他也受了这个，这加马列门下，法利赛人，他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但是呢，这里保罗又特别告诉加拉太的会众，是说，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若以为只有割礼才能够让你们成圣。只有割礼才能让你们得救，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道理就没有用啊。所以呢，割礼不割礼其实是不重要的啊，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重要。耶稣的救赎之外，不能再加上任何的形式啊。信靠割礼是属肉体的力量，不正确的依赖哈。加拉太书3章3节这里讲：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嘛？特别讲到加拉太人是这么样的无知哈。加拉太人认为说：哎，我相信了耶稣基督还不够，我还必须接受的割礼，我才是真正的得救啊。那么保罗就在驳斥他们，就说：你们是靠圣灵，靠三位一体，耶稣，天父、耶稣和圣灵，进到基督教的，教基督进了基督教里面来。如今呢，你们还在争论说，是不是要靠割礼这个肉体的行为，才能够变成称义？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嘛？另外呢，割礼派造成迦太会众，众教会的分歧，特别在6章15节到16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啊！我们在主里面，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都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凡照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哈！特别在这里加太书里面他特别讲到，不论是希利人，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为主的、为奴的，在主里面都是为一哈。 所以当就不要我们再分什么是犹太人，什么是真的犹太人，什么是外邦人，什么是主人，什么是仆人。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儿女。好，倒退思想所造成的问题哈，就是刚刚前面讲到那个那种要退回去到旧约时代的那种思想哈。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加太书里面怎么讲呢？他说呢，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啊，特别是其实保罗第一次去加太啊，后来呢发现他们对保罗还蛮好，可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发现呢，当中就有一些人开始敌对，或者是对保罗就有一些有一些责难，所以保罗在回去之后就赶快就写了这封信啊，特别说我把真的福音传给你们，他特别讲到我稀奇哈，我心里纳闷啊，就是 I'm surprised 你们那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啊，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这些是他们的犹那些犹太人要在他们当中把保罗所传的真的福音再加上律法行为再加上割礼、哦、就是把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当被咒诅、啊、这里呢保罗讲到咒诅讲了两次哈，他说不管是我传的还是说那些人呢说他们所领受从天使来的哈，他这边讲说天上的使者啊，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也就是说那些传的福音传假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咒诅。第一章九节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当受咒诅。这里又讲到说那些领受福音的人哈，前面是讲到传福音的传假福音的啊，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咒诅，这边是说你领受了这假福音离开了真理离开了这个真福音你们也要被受咒诅哈。那么保罗真的是在一开始这封信的一开始就开始骂人了哈，就开始骂那些传统的犹太人，另外那些接受传统教会要好像要让教会分离的那些人哈。另外呢在三章一到五节哈，特别在第三章里面保罗这里时候已经一开始，其实这个加太是一开始保罗就责难那批加太人，然后在第三章的时候保罗更大声的疾呼哈，你可以看到保罗这写这封信呢，这有很大的怒气在里面哈，他用了很多责备的字眼哈，你可以看到无知的加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又谁又迷惑了你们，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你们既受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啊、讲了两次无知哈，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至于你们的行律法呢，是你们听信福音呢？保罗很喜欢用所谓的问句来表明什么是真的、啊、他用问句的方法、啊、特别你如果去再把跟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来比较的话，就知道保罗常常用问句反问的方式来讲明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真的、啊、所以他这里就特别讲说我们是靠了圣灵入门，不是要靠肉体啊，我们不是行律法，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乃是因为信这个福音。等到我们讲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得更仔细一点啊。好，我们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拉太书，其实很简单哈，分段非常的简单哈。第一章、第二章是一段，第三章、四章是一段，第五章、六章又是一段哈。按照保罗所书信的写法呢，通常第一章一开始保罗是问安，保罗的问安，然后说这封信写给谁，谁写的，然后有问安，有祷告，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保罗的结尾。通常结尾的时候，通常都会说为某某人祷告，为某某人的安。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书的结尾非常的，就几乎没有这个结尾哈，就呢都没有说是我问谁谁谁谁的安哈。那么一开始呢，保罗就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来 defense 哈。所以第一章、第二章，第二章就讲到保罗过去在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第三章、第四章是这个整本加太书最重要的教义的精华，是在第三章、第四章哈。所以我们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很仔细的去研讨加太书保罗他要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教义的真理去教导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啊，那么第五章、第六章，按照保罗一贯书信的写法哈，保罗除了在前面讲教义，他马上就立刻就把这个教义执行在生活上啊，所以呢，第五章、第六章是劝勉加拉太的信徒怎么样在主里面啊，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能够在信仰当中得到真的自由，哈，这是加拉太书的很简单的分段。另外呢，稍微复杂一点，稍微详细一点分段呢是这样子哈。我想可以把它分成六个部分啊。那我们有8堂课，所以我们大概一堂课讲一个部分哈。这第一个是前言，第二个简单的说明加拉太的问题啊，然后呢，第二段呢就讲到三个历史的记述，就是讲到保罗他自己啊，为他自己的身份啊，为他自己的信仰的一种 defense 啊。那么保罗第一个历史的记述呢，就是保罗的呼召和保罗所得到的训练啊，保罗特别讲到说。他在大马色呢被神呼召之后呢，他又跑到阿拉伯去哈、啊，然后后来他还真正是去见了彼得，因为那个时候彼得是教会的头哈，他真的是见了彼得，从彼得那边领受了很多的教训啊，他又跟彼得有所谓的相交之礼啊，那么保罗呢？然后第二部分呢，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其实这个会议可能是保罗去耶路撒冷大会之前的一个会议哈。中间有的我们讲到那一章的时候会讲得稍微清楚一点啊。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是保罗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保罗在他牧会的那个教会彼得过来过来从耶路撒冷过来到他们当中，然后保罗就指责彼得啊，他的行为是不对的哈。好，那第三章、第四章就是因信称义的证明哈，特别保罗引用的旧约，引用了他们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的例子啊，他的家庭的例子来讲解什么是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五章、六章就是讲到一些叮嘱。一些祝福，主要的就是讲到你们怎么样在主里面可以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而且是得到真正的自由。六章11节到18节是一个结语。好，这个是比较更详细的分段呢。这个分段呢，就把引言跟结语当中呢，就是保罗加拉太书最主要的是讲到什么？讲到律法跟福音。讲到犹太人的律法，还有基督教所传的福音，这两个的不同啊。那么分成三部分，第一个是使徒自己他的证明啊，他自己的生平，他自己的信息。第二个呢， 就讲到福音跟律法的性质跟福音跟律法的比较啊。第三个呢是用生活来证明哈、啊。那么基督就讲到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啊，然后又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所以加太书不是一种单单的理论，加太书而且中间有很多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怎么样把这种教义真正的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来一个真正在主里面也得自由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啊，这是我对加拉太书的安排哈。第二课呢是讲到第一章的下半部啊，第三课、第四课是讲到因信称义啊，特别是第五课哈。第三四五课都是讲到因信称义，讲到律法与福音啊。然后第六课呢讲到在基督徒的真自由啊，第七课讲到基督徒所带出的行为，第八课呢也是讲到行为啊，所以基督徒的善行与最后的总结啊。所以啊，这个加拉太书我们有八课啊，今天是 introduction 啊，另外讲到一章一节到十节第二课呢就讲到耶稣为自己的使徒跟福音辩护，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三四五是讲到教义，六七八是讲到应用啊，怎么样把这个保罗在加拉太所讲他自己教导那些信徒怎么样能够活出信心跟行为的生活。好，那加拉太书有一个很现在还是很困扰人的地方啊，其实加拉太这个省很长哈，从南到北很长，但是北边是山，南边是肥沃的田园跟土地哈，所以按照地理上来讲，好像说这两个是分开来的哈，而且北边住的人呢，是从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有一些蛮族啊，他们叫塞尔特人呢哈。塞尔特人经过了欧洲，到了这个土耳其这边哈，那所以他们住的省份住的就是高卢人啊。那么也有一部分的高卢人现在住在法国哈，法国有个地方就叫高卢啊。那么所以这边是特殊的一些群组啊。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加拉太，可能是保罗所经过的北加拉太。那如果说是这封信说是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如果说是写给北加拉太的话，保罗写信可能是在以弗所写信的时间是55到57年。但是呢，如果这封信是写给南加拉太哈，那所谓南加拉太呢，是保罗在南方加拉太所成立的一些教会哈，特别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先到了这个安提阿啊，然后这不是跟叙利亚的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哈，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安提阿，又到了以哥念，又到了路斯德，又到了特比哈。如果大家去回去看看使徒行传啊，就第一次旅行布道都有记载他在每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哈。那他如果说是写信给南加拉太的话，就是表示是说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啊，在第二次耶路撒冷大会之前，也就是49年主后49年所写的哈。这个图呢就是加拉太省，你可以看到加拉太省很长哈，这里有这里以高念、特比、路斯德啊。这里另外还有一些老底家在这里，哥罗西在这里啊，那以弗所应该是在这里，以弗所应该是在这里哈。那么 现在这些地方呢，都是属于现代的土耳其啊。那这是加帕多加啊，我去过土耳其一次哈。那么我也去过这边的几个省份，我去过加帕多加，我去过在启示录所谓的启示录有七个教会啊，都是在土耳其现在这一带哈。那这里这几个教会。我只去过，好像只去过一个哈，那不过现在在土耳其，这些所有以前保罗所成立的教会，现在都是废墟啊，只剩下一些柱子啊，一些罗马帝国所统治所他们所建造的一些神庙，或者是一些戏院啊，特别在以弗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所一个。也只剩下一面墙了，当时所盖的一个图书馆另外就是很多的废墟，就是保罗跟加太教会的关系在加太书4章13节里面特别讲到，你们知道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所以保罗呢可能第一次，保罗其实第一次传福音非常的辛苦。他到每个城市都被人家有抗议，被人家挨打甚至打了半死那么第一次旅行布道呢，是到塞浦路斯，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你可以看到，不幸的犹太人将保罗赶走，后来到了以哥念。那么不幸的犹太人要杀死保罗跟巴拿巴，后来到了路斯德保罗因为医治瘸腿的病人，被误认是西米尔的神他们还拜他。然后之后呢，从以哥念来的犹太人呢，就挑拨他们，然后就被赶走，被路斯的人赶走。然后到了特比才安定下来建造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的犹太人对于保罗是非常的排斥，不但排斥，而且抵制，甚至要杀死保罗。所以保罗可能受了很多的苦。他说他到加拉太的时候，他身体有疾病这个疾病呢？是什么病？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可能是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受了伤，或者是说保罗自己在书信里面也特别讲到说他的身上有一根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有一根刺，这个刺呢到底是什么病？有人说是他的眼睛的毛病，有人说是他身上的风湿病等等但是我相信保罗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真的受了很多的苦。这个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这是一个图可以告诉我们保罗从安提阿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叫居比路，从萨拉米进去，再从帕弗出来然后就到了安提阿然后呢就到了我看一下，又到了以哥念到了路斯德。到了特比到了这些地方。那么，第二次旅行步道，他是跟希拉一起去的因为他跟巴拿巴就决裂了分手了，因为马可的关系他说马可受不了苦就中途离开他们所以巴拉巴就带了马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自己呢又去了不但去，他就带了另外一个使徒，一个信徒，就是希拉一块去那么在加勒泰省建立教会，在使徒行传16章6节里面讲的这里讲到就是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这里特别就提到加拉太那么这个圣经上讲呢，很可能就是北加拉太第三次是3年以后，第三次旅行步道回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8章23节讲了，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所以你看到第一次讲到，先到佛吕加，再到加拉太，现在回过来。是先到加拉太，再到佛吕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二次的旅行步道从陆路这样上去，你可以看到他去到原来的地方， 然后经过加拉太啊，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是加拉太啊。然后呢，再也到了特罗亚哈、这个马其顿的护照就到了欧洲，然后再从欧洲再坐船回来哈、这是第二次旅行步道。那么第三次旅行步道呢，也可以看到他去啊，去之后又再回来回程。回来哈，所以你看佛吕加在这里啊，加拉太在这里哈、那么这个图上并没有表明的很清楚哈、但是就是说他第二次跟第三次、都有经过啊加拉太啊，那他在那所以说有些人说是他写书信是第一次经过加拉太之后回来写的，有人说是他第二次经过加拉太，第三次的时候写的啊。好，保罗第一次的访问是生病啊、那么在加拉太书四章十四节讲呢，加拉太人没有轻看保罗，反而接待他。保罗病的原因可能是身上那一根刺，或者受逼迫时候受伤。保罗因病停留在加拉太好几个月啊。至少听说有三个月的时间，按照一些教会历史学家的记载哈，大概是三个月的时间在加拉太啊，所以他在加拉太的那边跟他们信徒传福音，所以他们也接受了，也成立了教会啊。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很多外邦人啊，犹太人相信的，也有很多外邦人的相信耶稣哈。好，第二次访问呢，加拉太信徒因受当地犹太人影响，选择退回要遵行旧约律法。哈，我们刚刚念到加拉太一章六到七节，就是讲这件事情。他们对保罗有一些敌意。哈，在四章十六节里面，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这个他们怎么讲呢？他们就说，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嘛、他们好像对他有一些敌意。当他们当中有些不道德的行为，五章二十一节、保罗 在第五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们当中有很多淫乱的事情、其实保罗不只举乱淫乱，还有 很多好多、特别也提到你们这些行为呢，他就有嫉妒、醉酒、荒宴哈。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哈。他唯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还要让他们能够在圣灵的果子当中呢，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好，那么因为第二次访问之后，他就决定回去要写加拉太书啊。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护卫对他假教师的指控，或者是说他不是使徒的指控啊。护卫对他的假教师的指控啊。那另外呢，就是得救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靠摩西的律法啊。然后再阐明呢，旧约摩西律法与新约耶稣的救赎的区别哈。最后呢，就勉励信徒在生活中能够行出样式，行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哈。加拉太书的意义加拉太书的，我们要读加拉太书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其实读加拉太书如果你是初信的你不太明白这个基督教的教义跟真理就应该读加拉太书。另外呢，还有些人就是可能受了一些异教的影响，认为好像必须要靠律法，靠一些行为还能够称义的或者才能够得救的，也需要再重新读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救赎绝不能同时从律法和恩典中得到唯有靠着恩典，神的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才能够得救那 另外那个第二点呢，效法基督并带扬信仰的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的行为上的改变不是因为靠着律法的束缚，而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很多圣灵的工作，圣灵特别讲到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如果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活出来就是神的神的一些属性就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有新的生命。另外呢，这也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要谨防新的律法主义在我们当中。其实这个异端呢现在还在，而且还有很多现在还在我们当中流行，所以也希望大家，我到时候会跟大家讲解一下哪些是这些异端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加拉太书带来的影响本身因信称义的真理点燃了改教运动的火花特别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就是马丁路德他改教的根本马丁路德称说加拉太书这本小书是写给我的信约翰卫斯理从关于加拉太书的一次讲道中讲到了永远的平安所以这些都是对于当时的改教运动以及后来的一些可以的一些传道人当中，他们都受了加拉太书的影响好，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读圣经我们现在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要查考第一章第一节到一章第十节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节，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大家就打开圣经我这里没有把经文列出来我希望你们都有圣经能够一起来读我先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这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做使徒的保罗他这里并没有讲说我是主的仆人他就第一句话就说我就是使徒我是使徒我的名字叫做保罗那我这个使徒身份是怎么来的呢他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和合本圣经有一个挂号这个挂号的意思就是讲说他怎么样来解释他这个使徒的身份是什么那你可以看到这有三个有三个第一个他的身份不是由于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靠着人指派的我们都知道当时犹大死了之后吊死之后他们使徒们就开会然后还占灸抽签就抽出了马提亚当做他们的新的使徒那么这个是由可以说是由人来指派的那另外呢他就讲到说也不是借着人也不是说保罗他自己去跑去跟那些使徒们说我要成为使徒而不是靠着人的关系得到使徒的其实保罗呢跟彼得保罗甚至他还理直气壮的跟彼得那边争辩那么彼得也曾经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有提到保罗特别称赞保罗他的书信所以其实当时的人已经接纳了保罗成为他们的使徒但是保罗这个使徒并不是他们这些使徒们指派的也不是透过他跟彼得的关系或者通过任何一个使徒的关系他争取到了这个名分他这个使徒的名分乃是耶稣基督亲自给他的也就是说他在大马色受到呼召见到耶稣然后呢 耶稣透过马亚拿尼亚为他的祷告，把他差派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呢，他说呢，他是使徒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圣灵，但是啊，我们读《使徒行传》里面知道，保罗在大马色啊。在大马士被呼召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他里面啊，所以呢，他是，而且呢，保罗要到大马士，在大马士的路上，快到大马士的时候，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这都是圣灵的引领啊，所以是保罗能够被耶稣所拣选啊，耶稣还特别说，保罗，保罗，为什么用你的脚踢刺我啊？也就是说，你伤害那些信徒，就等于你要去用拿一个状子去要捉拿那些信徒，就等于啊，你伤害到我一样哈。对，他是透过父神亲自的拣选啊，然后也得到父神的应允，所以他这个使徒呢，是从耶稣基督直接来的哈。对，使徒行传26:15-16说，我说哈，就是保罗说，主啊，你是谁？就是讲到他自己的见证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要向你显明，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所以耶稣是保罗他自己讲见证哈。他的使徒的身份是耶稣亲自指派的哈。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教会啊，我们一般来讲，什么样的人才叫做使徒？有什么样的条件呢？啊，应该按照12个门徒来讲，他们是跟从过耶稣的啊，而且呢，亲眼看见耶稣复活，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啊。另外，从耶稣领受权柄医治赶鬼，我们看到彼得当初在五旬节之后，他很有权柄哈，在每门口为一个瘸腿的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所以他有医治的有医病的能力，他也有赶鬼的能力哈。另外呢，彼得也出外传讲福音啊，也在各地建立教会哈。那有人说在罗马的教会是彼得所建立的哈。使徒的教训为众教会接纳并列入正典。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后书哈，约翰的书信啊。另外我们都知道马太那路加福音是透过保罗所写的哈。好，那其实我们现在虽然没有使徒的名字，但是呢，如今我们可以做使徒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14:12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们，如今他要差派我们出去。做主的工作哈。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从神得到权柄，不但得到权柄呢，而且我们可以做比神做更大，比耶稣做更大的事情哈，而且做得更大更广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网络哈，现在真的是透过网络可以真的不像耶稣当初只招呼了12个门徒，最多也不过只是70个信徒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网络上一传播的话，上万的人都可以接受啊。有从神来的呼召和差派啊，能够放胆传讲福音哈，能够建立教会哈。这就是使徒啊，使徒到各地建立教会啊。那么在5重执事里面也有所谓的使徒、先知、教师啊，传福音的牧师啊。那么使徒 就是出外建立教会的哈。另外还有先知，先知呢就是负责把神的话能够教导出来的啊。那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我们的刘牧师也算是有他做使徒的工作哈。他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了200多间分堂啊，感谢主。保罗写加拉太书的对象啊，第二节这里讲到，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啊，他特别讲到众弟兄啊，当然保罗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有巴拿巴啊，也有马可啊，在那里。啊，那么第二次呢，有希拉啊，也跟着去。后来呢，啊，第二次以后又把提摩太又带出来了啊。所以他这里写信的时候，保罗特别写信的时候，常常就把一些跟他的同工把他拉进来哈，啊。他也让这些弟兄姐妹认识这些同工，他也知道这些同工也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认识他的同工啊。加拉太书的真理也包括同工们的意见啊，众弟兄与保罗一起来关怀啊，加拉太的教会。所以他写这封信啊，即使他写，比如说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他特别把提摩太跟希拉的名字写进去哈。那么在这里呢，就把一些众弟兄，就是他的同工，虽然没有署名，但是我相信加拉太的弟兄啊。加拉太的教会的会友知道他所说的是谁啊？好，另外呢，保罗为加拉太信徒祝祷。其实保罗在很多其他的书信，祷告是非常长的啊，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一段很长的祷告哈。那但是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又很短很短，很啊波摩症，很就是很就是一种自私的祷告啊。他说愿恩惠平安。我们的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哎，这也是我们常常很多牧者喜欢这样祷告啊，就是恩惠平安啊。什么叫恩惠呢？恩惠 grace 哈，就是从神所赐的，是从神来的恩惠。那么唯有神的恩惠才带出平安。什么是神的恩惠呢？神的恩惠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啊，我们是白白的得着的啊。神的恩惠。也让我们得救，我们一直相信这个，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就能够得救。神的恩惠呢，也是因为我们信他，信靠他，我们就带来称义和圣洁啊。神的恩惠也让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啊，这就是恩惠跟平安。但是你不要念颠倒了哈，你不要说愿平安跟恩惠，因为平安是从恩惠来的啊。舍己，耶稣基督的舍己，1章4到5节讲到，基督照我们的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啊，这里讲到呢，基督特别讲到这个福音的真理就在这里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去了自己的性命啊，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啊舍己，而且基督呢是按照父神的旨意，他是父神所差派来到人间啊，降世为神，道成肉身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然后代替人为我们的罪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完全按照父神的旨意。啊，所以他说啊，他特别在十字架前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说要按你的旨意，他说要把你这个杯撤去，但是说最后说啊，要按你的旨意去行哈。那么基督的舍己呢，也就目的是什么？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也就是说我们是处在魔鬼撒旦仇敌所掌控的这个世代。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受到罪的捆绑，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舍己，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哈。那么从第6节一直到第10节呢，主要的就是他们责备加拉太的信徒哈。 要分为三点呢。第一点，他责备这些信徒远离神，哦，第二个呢，他责备这些信徒呢去顺服啊别的福音。第三个呢，他就讲到咒诅那些更改福音的假教师哈。其实 这几节我们刚刚都已经都读过了，而且都稍微跟大家提了一下哈。那啊，主要的保罗他是要 defense 他所说的福音。他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呢？真正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啊，而且是只是凭着信心我们就是白白的得救，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也不是靠着单单的遵循律法得救，也不是靠着能够守全律法得救，也不是靠着行割礼而得救啊，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就可以足够了啊，不需要再加上守律法和行割礼啊。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我当时传给你们领受你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基督为我们的罪埋葬，然后基督为我们的罪复活，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和盼望，这就是真福音的信仰啊。那福音的果效是什么呢？当我们信了福音之后，就能够救我们脱离罪和死啊。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啊。那么第二个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第三个呢，可以承受神的产业，就是我们相信福音这个白白的恩典呢，这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好，加拉太书第三章特别讲到很多关于产业哈，所以我们要特别记得，我们是承受产业，也只有儿女可以承受产业啊，奴仆是不能承受产业的哈。你们既然主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特别在第三章里面，他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哈，以斯玛利跟以扫，一个是应许生的啊，一个是不是应许生的。唯有应许生的才能够得着产业哈，唯有应许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什么是别的福音呢？别的福音就是传统的犹太教主义哈，接受福音之外还要加上割礼，割礼成为得救的条件，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信割礼你就不得救啊，这就是当时他们所传的啊，这种别的福音，这是一种异端哈，异端啊。那么哦，我们知道浸义会说只有受浸礼人才能得救，这个是错误的讲法哈。耶和华见证人说唯有加略亚见证人的教派才能够得救，这也是错误，这是异端哈。摩门教说要靠教会的圣礼和人的善行才能够得救，你知道摩门教有很多的规条哈。摩门教说你不能喝咖啡啊，因为这是他们的教条啊，而且呢好像是说你必须结婚的时候在他们的 temple 结婚啊，如果这样的话才能够得救哈。好，另外八章九节说啊，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哈，是保罗传的，或者是说那些他认为是说从天上派来的使者或者是天使传给你们的，但是呢他们传的跟我所传的不一样的话，他们就被受咒诅哈。保罗特别在一开始就责骂他们还咒诅他们哈。然后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所领受的不同，就当受咒诅，讲了两次啊，这加强非常的加强。最后一节啊，假教师该受到咒诅，不要传另外一套福音啊，神的话不能更改啊，要已经解经，不要偏离圣经，掺杂自己的意见啊，辨别异端的方法啊。最主要的，我想大家如果是要问一下什么是异端呢，只要 讲到一个基督论，他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真神，是不是神的儿子啊？第二个救恩论，救恩论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上的救赎，还有三一论，就是三一神啊。如果没有说哪一个神比任何一个神更大，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如果说有任何的教义教导跟这三个论点相抵触的话，就是异端哈。好，最后一节第十节，保罗传福音呢，他最重要的，他不是要得人的心，乃是要得神的心；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自大的主人，乃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所以我们牧者常说我们是神的仆人啊。那我们传福音也不是要得到人心，我们要是讨神的喜悦啊。我们要不是讨人的欢喜啊，是讨神的欢喜呀。好，那今天就教到这里啊，稍微耽误了几分钟啊。我们现在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特别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是上第一堂课啊，很感谢神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在我们当中啊，也求神把这个基督教的真理能够教导给他们，让他们牢记在心啊，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不要传人的智慧，那是从神的智慧；不要讨人的喜悦，那是要讨神的喜悦；要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啊，真的是奉神的旨意，奉神的差遣去传讲福音。感谢神，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